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上次我们讲到乃曼的故事，就是乃曼呢是亚兰王手下一个大元帅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呢却生了一身大麻风。怎么办呢？在这样情况之下，他家里一个小姑娘，一个小小的使女，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不如啊，您呢到撒玛利亚求个先知去治您的病吧。乃曼可想而知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，也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，虽然他自己是个元帅，并没有因为自己位很高而拒绝听别人的意见，于是就采纳了这个小孩子小姑娘的意见呢，向国王建议呢，来到了以色列国来找以色列王，进了撒玛利亚京城，要来求医来。当然这下子呢，亚兰王是完全一个统治者的身份，写封信呢给撒玛利亚，就是给以色列王呢，你看到我的信呢，就应该给我的元帅呢治好他的大马蜂。这个讲法呢实在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以色列王也不是什么大医名医啊，就算是名医也没有办法治大马蜂啊。所以一看呢，着急得不得了，举国上下文武百官的都急得不得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先知伊丽莎派人告诉他，你用不着着急，你叫他来见我。乃曼呢真的带着一班人就来到了先知的门前，来到先知门前却遇到了个闭门羹。那先知不仅没有下台阶来迎接他，根本连门都没有开，只是派一个仆人出来传话，你是乃曼吗？你到约旦河里去洗澡洗七次就好了。乃曼一听是气得不得了，还有这样的事，简直对我是个极大的侮辱，我是亚兰国，我是统治国的大元帅，你不出来迎接我倒也罢了，连面儿都没见，派个仆人出来传话，岂有此理？什么约旦河的水有这么大的效果？我们老家的水呀，亚兰的水比你的清晰的多了。他这个讲法是不是有点道理？他讲亚兰的水河水比约旦河的河水还要清，可能有点道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看那个地图就会看到撒玛利亚旁边的约旦河已经是中下游了，估计那个水可能真的已经不是很清很清的，可能呢不管清也好浊也好，水不能治疗大麻风。所以按着人的想法，按着乃曼的想法，你简直在这取笑我一样的，什么水能治我的大麻风？如果你约旦河的水能治大麻风，我们老家的水，我们国家的水更加能治病了。所以一气转身就走。就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的仆人赶紧拽住他，主人呐，先知如果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情，你难道不去做吗？我们留意这仆人说的话，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。先知是什么人呢？先知是神的仆人呢。你是大元帅不错，你只不过是人的仆人呢。先知再小是神的仆人，你再大只不过是人的仆人。所以这个身份之间呢，已经明显的划清一个界限，先知的位分远远高于大元帅。第二个，你看他用词用得非常恰当，先知吩咐你，什么叫吩咐啊？在上的对下边的下命令，你去做这个就是吩咐，你去那个呢就是，这就叫吩咐。先知对你说的话就是上对下说的话， 叫你不是做小事，是件大事。不仅是大事，是关乎你的前途幸福，关乎你的生命安危的事，你能不做吗？况且这件事并不难呢、啊、就是让你去洗洗澡啊。这一句话提醒了元帅乃曼，真的，我们看出乃曼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。虽然一个家里一个小女孩给他提的意见他也采纳，虽然他仆人提醒他他也采纳，并不像我们一些人呢，稍微有一点知识的就骄傲起来了，稍微有一点地位啊就脾气大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官大脾气长啊，官一大了脾气也跟着长大了。但是乃曼没有这样，乃曼真的，好了，既然这么说，那么不妨我就去试试。于是带着一班人来到约旦河里洗澡了，洗了一遍没见什么，洗了两遍好像也没见什么，等着洗完了第七遍呢，一看身上的肉啊，完全像小孩子那样肉那么嫩，原来那些烂糟糟的肉啊皮啊都掉下来了，真的完全洁净了。哎呀，乃曼一看真是大吃一惊啊，亏得我听了两个人的话，第一个听了我家小女孩的话，一个小小的使女，她讲的话我采纳她的意见；第二个亏了我听了我仆人的拦阻，如果我骄傲的一点没听她两个的话，完了，我今天失去了这个医治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坐在收音机旁的朋友，我们真的应该学习乃曼这样谦卑的态度。所以圣经主耶稣在山上讲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什么叫虚心？虚心就是谦虚的意思，就是谦卑的意思。好，乃曼既然一看身体好了，于是带着一班人高高兴兴地回到先知以利沙那里，站在以利沙的眼前说，现在我真的知道了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全天下再没有神了。他说的对不对？对的，除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外，在全天之下再没有神了，现在没有别的了，求你收下我一点点的心意，一点点的礼物。这一点点是多少？圣经一开始就做了个交代，乃曼带着银子是十个他连德，金子是6000个示科勒。他连德什么意思？他连德是以当时古代人的一个度量衡的标准，就是犹太人度量衡的标准，好像中国几斤啊几两那个意思。那么一个他连德换算出来大概是多少？一个他连德换算出来差不多是30公斤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带着十个他连德的银子，相当于300公斤的银子，对不对？金子呢，是6000个舍克勒，一个舍克勒差不多相当于11.4公分克的样子。那么6000呢，就是66000，克，差不多是66公斤了。66公斤的金子不算个小数了，是不是？另外还带着衣裳10套，带这么多礼物来了，表示他一点心意。其实这个礼物在人看来的确是够重的，但是作为一个大元帅来说，一个统治国的大元帅来说，真的也不足为奇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按说伊丽莎一定是很高兴，一方面呢，我实在是治好你的病吗，对不对？我收你的东西也是心安理得的事。但是谁想到先知以利沙说什么？我指着所侍奉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收。虽然乃曼再三的求他还是不收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不收。这是表明先知的一个气节，我不是因为看上你的金银财宝才给你治病的，我是按着神的吩咐让你知道，在以色列地有神，只有耶和华是神。神呢，不是靠钱可以换来的，救恩呢， 绝对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。好了，乃文一看没有办法了，好了，既然先知您不收就不收好了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
什么要求啊？
就是啊，把你家门口的这个土啊给我两垛子，我好带回去，带回去以后我就在我的家里修一个祭坛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向别的神献祭，只献给耶和华。我现在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只有以色列地的耶和华是真神。乃曼这样讲法是不是出于真心呢？是的，是出于他的真心，他实在亲眼看到，亲身体会到耶和华是神。那么先知说，好啊，行啊，你就拿好了。当然并不是说先知门口的土有什么特点，只不过借着先知门口的土可以让他想起来，原来在以色列有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好了，要拿走土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乃曼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，又跟先知说，先知啊，我有一件事啊，求你向耶和华面前呢替我祷告。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主人亚兰王是拜假神的，那么我呢每年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也要陪着他去拜假神，那么我如果不去拜的话，我没有这个胆量啊，说不定我的性命都难保啊。可是呢，从我心里我已经知道他拜的是假神了，我不会从心里去跟着他拜假神，好不好啊？求神原谅我的软弱，原谅我的胆怯，我陪着他去，其实我心里已经不拜他那个神了，我陪着他去，我这个主人亚兰王下跪的时候，我搀着他在这个庙的门口，也在这种弯下身来也拜一拜，这件事好不好？求神饶恕我呀、啊！这个事啊，我相信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，弟兄姊妹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难题。比如说吧，我们的家长拜祖先的时候，我们拜不拜？我们知道从圣经的真理来说，我们不应该拜这些偶像祖先牌位什么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这样的信心，不敢这么做，生怕得罪我们的父母，得罪我们的亲友，而不敢怎么办？也在装模作样的地方，也鞠鞠躬、点点头，甚至磕个头。其实我们心里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他是假的，我不应该拜，但是我又不敢了，怎么办呢？”这个心情正像乃曼的心情。先知怎么回答他？先知告诉他：“可以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为什么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呢？因为你心里已经知道你所做的是出于不得已的，而且你确实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，所以神会饶恕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神也饶恕我们的软弱。那么乃曼回去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留待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，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。